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来。刚才下课问了同学，他说听了回煞煞，就是不太清楚。现在简单的讲，以如来藏教学，一切法分成两类。一切法有两类，一个是有为会生灭的，那一类是就是杂染跟清净，一切法就分成这二类。杂染它是有为法，它是生灭的。那清净法它是不生灭的。那不生灭它基本上就是无为的一个概念。可以吗？二类法。这二类法会生灭的，你要知道它会生灭，它是杂染的，那它是空，这种法是空无的，要知道这样的情况，要知道这叫做空如来藏，或是空智。那清净的这一些法，它是真实的，它是存在的。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要知道，那这个就是不空智，也就是不空如来藏的内容。好，一切法分二类，杂染跟清净。杂染这部分呢，包含一切的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只要会生灭的都是杂染。因为都是从烦恼所生的嘛，那清净法呢，是一切的不思议佛功德，它是有为杂染有为法，它是空无的。清净佛功德它是不空的，是有的。那这两件事情分别都能够知道，就是二种如来藏空智，就是知道空也知道不空，知道空叫做空智，知道不空叫做不空智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好，所以导师我们看到369页了，如果某个东西某个法它是空无的，我们知道它是空无的，那就离争议的有边，不会把没有东西当作有。如果把没有的东西当作是有，就是争议的有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没有把没有东西当作没有东西，我们就知道它是没有的，就是离有争议的有。那不空的法呢，我们要知道它是不空，就是某个法它是不空的，我们也知道它是不空的，那就是离损减的无边。如果把不空的法认为它是空的，那就是减损了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应该有，他又把它认为是没有，就是减损，那就是无边，让认为它是没有就是无。所以离损减的无边，就是将这些清净功德的这个状态呢，正确的认识为是不空的，那这个就是离损减的无边。好，也可以说课程虚妄然，本来自性空，也就是这一些课程烦恼呢，乃至包含这些课程烦恼所引发的业跟苦运，这些有为法它都是没有自体的，是空无的，它会生灭， 它是不存在的。知道本来是空，所以不减一法。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把什么东西扣掉，它本来就是没有的。那不空如来藏，为无上佛法不相舍离相。那它是这个不空如来藏是本来具足，这个不空如来藏就是无上的佛功德，这个佛法就是佛功德。这一句话出现了很多次，大家要记起来。所以这一些功德呢，它是本来具足的，我们并没有去修行去得到什么东西，它本来就在众生的身心当中，修行只是让它显发而已。这是如来藏教学的内概念。所以真如性中不增一法，它本来就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增加什么法在上面。今天准备一些内容，但是到了上课就都忘光了，那不知道跑哪里去。这边总性跟不空了。这边360页，这360页也提到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在导师谈了很多次。所以如来藏与称性功德，它其实是不相离的，对不对？但它也不是完全等同哦，对不对？清净的这些佛功德是依于如来藏，所以它是两个概念，但它又不相离哦。那它本来就具足了，修行成佛只是如来藏之称性功德显发其功能，并没有任何的清净法加上来，我们并没有得到新的清净法。好，这样空与不空的见知，也就是见知空与见知不空，然后不增不减，你本来就是空，本来就是不空，不增不减，能远离有无二边。好，那离二边的中道呢？因为这边讲到离二边，对不对？这边开始离二边的中道，中道出来了。中道其实是般若经或是中观那个很重要的术语教学，对不对？离二边嘛，能如实知空相，也是空性，这边的空相就是空性。所以如来藏智也就是空性智，那空性呢是无分别智境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来藏智就是空性智，那空性就是如来藏，这样可以对得起来吗？把字拿掉，就两个语词就等同，对不对？那空性是什么呢？空性其实就是真如啊，是无分别智的对象，境就是对境啊，可以吗？我们六根对的是什么？六尘或是六境，对不对？那无分别智对的境是什么呢？空性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导师说以空为无，其实如来藏教学的空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因空而显的，也就是把这一些烦恼去除之后就显现本来清净的样貌，对不对？而显的如来藏自体清净，就名为空性。 那空性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空无烦恼所显之性，大家写一下。空性就是空无烦恼所显的如来藏自体清净的特质，叫做空性。也就是空性，它是空去一法而显现另外一法，空去杂然法而显现清净法，这叫空性。空所显性，导致说与瑜伽者所说相同，也就是对于空性的定义呢，就是把这一些没有东西、没有体性的东西把它去除，然后显出它原来的这一个样子，那就是空性。瑜伽，这个与瑜伽者所说相同。这边稍微岔题一下了，瑜伽者他所空去的呢是遍计执这一部分。那如来藏教学里面所空去的是遍计执跟依他起，所谓有为法是要生灭的。所以空的内容范围有不一样，但是空性的概念是一样，就是把没有的东西把它排除而显现那个有的，而且是清净的，那这个概念是一致的，只是说排除的东西两边所讲的范围不太一样。好，一无分别智，体证第一空性。这句话要这样读：一无分别智，体证第一空性。所以引《摩诃般若经》跟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这个义就是道理了。那这边有去看了一下，他这个道理应该就是离有二边如实之空相，大概是这一句话，特别是这一句话了。所以以离第一空智门无分别境界，不可得证，不可得见。这些大概也看起来也像般若经的一个教学，不可得啊，不可得证，不可得见。好，根本智证得第一空性，就名为空性智，就是以根本，这根本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那个智慧了。根本智证第一空性，根本智证得第一空性，就名为空性智。这样的这个根本智就名为空性智。以根本智证得第一空性，那这样的智呢就名为空性智。那导师这边认为它是用来会通初喜大圣的空相应经，也就是所谓的会通就是解释初喜大圣的空相应经。空相应经说什么？一切法空，对不对？那这边一切法是空性啊，一切法空性。这边宝性论说，这个空性智呢有两类，还要知道不空的啦。所以知道空大概就是所谓的初喜大圣，他们认为初喜大圣空相应经所说的这一部分。那他们再加进去，不空的要知道不空， 叫做不空智，这样才完整。那这就呼应，大家可以翻一下367页。呼应367页最上面这一句话所说，老师说367的第一行，宝性论继承圣曼经说，依如来藏说，般若等大圣经说空是正确的，但还是不了义，因为他没有说不空的知道不空。那这个讲了才完整，才了义啊。所以导师说这边是会通空相应经，就是把相应经所说的道理，把它说的他们觉得不完整，用他们的方法把它讲得更完整啊。那这是他们理解了。那如果按照龙树菩萨，空相应经就已经很完整了。一切法空就是无有自性，常恒不变异这样的一个实体，或是主宰这样的我。好，那这个是导师这边这一段所说了，就是引这一段经文呢，那就是说明二种如来藏空智，导师认为是在会通初起大圣的空相应经，也就是认同他们讲的是对的，但是对一半，因为他们只讲空智嘛，那另外一半不空智，在如来藏教学认为要讲了之后才完整，那他们认为初起大圣空相应经只讲空智这一部分。好，再来，再来就是这个以佛果的常乐我净淡化神我色彩了。导师这边再一次的提到，在如来藏教学里面经常用我这一个字，他看的就觉得很特别了，因为他觉得佛法是讲无我，怎么一直在讲我呢？他就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怪怪的，这样觉得不太寻常，所以他一直讲这件事情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导致说后期的论书或是论师呢，他们也注意到这件事情是怪怪的，所以他们也试着要去淡化这一些神我的色彩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说明。这边导师说，大波涅槃经一再说，我者即是如来藏，以如来藏就是我，很清楚。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，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有我。这个大波涅槃经就是这么讲啊。所以导师有时候会说，如来藏教学有神我的色彩，不是他在诋毁如来藏教学，他本身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，只是说这样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要把它当作是不了义说。所谓不了义说，就是这是对那一些信仰神我的众生讲的，懂意思吗？是这样讲没有，但是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听得懂这一种语言，我就这样的讲，这样那确实是有神我色彩，因为要度这一些人嘛，但是不是整个，他并没有说如来藏教学是不能修的，里面的教学有这一些，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一个部分当作是了义或是修行的一个核心，应该依无我如来藏。好，我们来看后面导说，真名曰佛性，那我性及佛性无二无差别，对不对？我性佛性都是如来藏的别名或是同一个内容嘛，所以我跟佛，我性就是佛性等等，确实这个如来藏教学经常是 是这么说的，带有神我的色彩，这是客观的描述，然后并没有任何诋毁的一种想法或是立场，只是描述出来而已。好，老师接着说，在370页第二行，涅槃经的初分呢，初分什么概念？大家写一下，就是前十卷。大波涅槃经译了两次，刚开始得到前十卷，后来到孤章呢，得到后面的三十卷，总共四十卷。那前十卷呢，它是一类的教一个体系。那后面导师在第八章会讲，到第八章也就是讲后分，涅槃经的后分是依空性来解释佛性。那我们这边先大概提一下就好。好，涅槃经的初分，也就是前十卷所说的我，除佛果常乐我净的我以外，着重在众生位的真我，也就是我，它其实是什么？自在意嘛。你若在佛果上面来说是可以的，佛确实是解脱自在了嘛。但是在众生位上说，那就跟外道是一样的，就是所谓的真我。所以前面十卷它的这一个教学的重点在于众生位的真我。那央觉摩罗经也一再的说，如来藏我，如来藏即是我，可以这样理解。这二部经呢，与如来藏经所说的如来藏佛性都富有神我的色彩。导师只是说色彩啦，他并不是真的说，就是了意的说他就是我，因为他是方便嘛，而且是跟外道的这样的一种我的说法是相似的。好，再来，老师接着说，圣曼经呢，以如来藏为本性清净心，所以说佛果的常乐我净，就不再说众生位的如来藏我。也就是圣曼经呢，它就是把如来藏以这个本性清净心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诠释。那这样的本性清净心，它是在佛果位上来说的。那在圣曼经它就不再说众生位的如来藏我。那导师接着说，宝性论也是这样，只说果位的常乐我净。大家再把那个说圈起来了。我们一般在阿含经都讲无常无我嘛，对不对？那在如来藏教学的经经常在讲常乐我净，对不对？净 OK， 清净是可以的，乐涅槃乐也有，但是常跟我是比较特别的，但它可以这个用另外的概念来说，我就是自在嘛。它虽然不要理解为主宰就好，对不对？自在不受烦恼所拘束，自在意。那不生不灭当然就是常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特殊的意涵，可以这么样来说，用常乐我净来描述这个佛果位的功德。好，世论引记说，如清净真空得第一无我，诸佛得净体，是名得大身。所以空无我，这个是大身，大身也是这一种 我的一个概念了、啊、好，那导师后面说，解说大声是诸佛如来的实我，也就是这个大声或是实我呢，就是这一个真空，就是无我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我就是无我了。告诉你我就是要告诉你无我这个道理。嗯，好，那导师说这个偈与《大圣庄严经论》的偈相同，也是约佛果说，也就是约佛果你怎么说都可以了、哦、因为就看你怎么解释这样的一个语词，我就是自在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常就是不生不灭，那净就是离染嘛，对不对？哦、乐就是离苦，涅槃但是离苦啊、哦。所以这些语词是可以使用的，在佛果是没问题，但在众生位没有这一些、哦。好，那导师说，虽然众生位中仍有可以说我的意义，但在文字表面上，经中如来藏的自我色彩已经大大的淡化，也就是不太从众生位来谈，虽然也可以谈了、啊、哦，也就是众生位的如来藏本质清净嘛，哦，但是已经不再偏重这方面，就是只要是说明常乐我净的这样的内容都是约佛果来说、哦、好，所以导师说这是宝性论与瑜伽学者共同的倾向，这个倾向就是淡化神我的倾向、哦、所以导师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如来藏教学处处谈到我，它是有神我的色彩，这件事情是非比寻常的，论师他们都看到了、哦、所以当他们在解释这个如来藏教学的时候，都开始去淡化这个神我色彩，导师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倾向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对如来藏教学很正面的一个表述，一个陈述。好，再来又看到转移，前面就是在谈不空还有种性啊、哦、这导师这个不空跟种性谈的有点广泛，就是一直把它这个开展出去，这个结尾不太像结尾，就是这个主题以下的结尾不太像结尾啊、哦、好，但是他就是从不空跟种性呢，在谈到其实这样的不空跟种性是跟我的概念是离不开的，但是导师也肯定这个经论他们都已经开始在淡化神我的这一件功劳，或是这样的一个努力。好，再来就是谈到转依、啊、转依是什么概念，我们先让大家看它的定义、哦、我们看到371页、哦、371页在如来藏转依这个段落有没有转生时依为涅槃依这一段、哦、好，导师在这边提到在宝性论等这些论当中提出了转依说，依就是依止，是生死与涅槃的所依的体。这个依啊，就是一个依止的一个东西，一个体。依此呢，依这样的一个体呢，就可以从生死而转化为涅槃，这个转就是从生死转化为涅槃， 的一个所依体，叫做转依，能够让众生从生死而转化为涅槃的所依体，名为转依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就是转依的一个定义，就在这边。众生可以从生死而转化为涅槃的一个依处，叫做转依。好，我们回到370页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说明。导师一开始谈到呢，从众生生死流转到这个证得如来的涅槃，在当时的佛教界提出转依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这样的词语语词。在汉译的宝性论当中，转依呢，它是被译为转生，或是转，或是转得，有三种不同的译法，就是转生，然后是转而已，或是转得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导师这边提到，生死是杂染的，涅槃是清净的，这个是一个陈述句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干的话，若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呢，那我们就不能说某人成佛得涅槃什么概念。诶，生死杂染跟涅槃清净本来就两件事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导师这边说若两不相干，那就不能说某人成佛得涅槃？怎么理解？因为呢，杂染的人，就是生死是杂染的这样的人，那跟得涅槃清净这样的人若不相干的话，就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会说从杂染，某个人从杂染的情况变成清净呢？清净是另外一个人，杂染是另外一个人。你如果是两个不相干，就没有一个连接性的话，这个修行成佛证涅槃这件事情就不可能。这就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思维，就是这两件事情它必须要有一个关联性，怎么样让它连接在一起？如来藏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在依于如来藏去发生的。那这个就是大家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提出如来藏，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杂染跟清净若不相干，杂染的人跟清净的人，这意思就是生死杂染的人跟涅槃清净的人若不相干，那就没有修行离染转净这样一件事情。好，本来从前生到后生，从生死到解脱，前后间有什么关联？部派间早已考虑到了，也就是在部派的时候就已经留意到这件事情，就是生死流转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流转流转流转，最后这个证涅槃得解脱呢？你怎么确定这件事情啊？一定要有个东西不变，你才可以确定哦，这个是他这样子。要不然一直变一直变，你怎么确定？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思维了啊！你一定要有个东西不变，要串联起来。我们要认得这个东西，就是他的一个标志啊，就是这个人啊，在过去时是杂染的状态，现在清净了。那还有个东西是不变的，我们就认那个东西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有的就提出不可说我，胜意我， 来说明生死流转的一个延续的主体。我们看到371页。好，那如来藏教学呢，一样也是要解决这一个生死前后关联的一个主体，提出如来藏。比如导师这边提到《大般涅槃经》说，何者是我？若法是实，是真，是常，是主，是一，性不变异，是名为我。那这个我就是如来藏了哈。这个《大般涅槃经》是这么说的。那这样的一个讲法，其实就跟外道所讲的我差不多。外道所讲的我是这样子讲哦。好，在《宝性论》等论中就提出了转依说，这我们刚看的了。依就是依止，也就是生死与涅槃的所依体，这个体大家把它画起来，一个主体。好，那再来导师就引了大宝积经的圣曼经会了。这段有点长。那导师有圣曼经讲记，他也有做解释，但是蛮长的啦。我只是自己看，这个荧幕不用秀可以。好，就是这个跟导师所讲的圣曼经讲记所依的这个经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圣曼夫人会，还有单独一部的圣曼狮子吼，这一部经，这经名有点忘了啦，就是圣曼经有好几个翻译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翻译，跟圣曼经讲记的所依的翻译是不同。好，我们来看圣曼经导师所引圣曼经的内容。生死者依如来藏，也就是生死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是依着如来藏的，可以吗？以如来藏故，说前记不可了之。这句话有点难懂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如来藏就是平等的法空性，这个要有知道如来藏的内涵是什么，才知道为什么说前记不可了之。因为平等法空性就是不生不灭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没有一个开头的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平等法空性，所以如来藏呢，它是离出后记，因此说这个前记不可了之，它是离这种时间性的，它是平等常住不变的平等法性。时间最初的开头叫做前记，或者说为本记。那现身是从前身而来，前身又从前身而来，这样一直推一直推。那生死最初是怎么样呢？佛其实说呢，众生无始以来生死本寂不可知啊，他刚开头是不可知的了，所以说要断除众生有一个开时间的开始这种错误的邪见啊。好，所以前寂不可得，因为如来藏它是常住不变的平等法空性啊。好，再来。世尊，有如来藏故，得有生死，是名善说。也就是什么是善说呢？要有如来藏，然后这个生死是依着如来藏而不断的生死，这样的一种生的又死，死的又生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这个才是 正确的说法。如来藏者长恒不坏，是故世尊，如来藏者与不离解脱智障，是依是持，是为建立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这个语就是给，可以理解为给予。如来藏是让这一些与他不相离的解脱智这些功德呢，作为依止的一个所依，这就是如来藏，可以吗？这个语就是可以理解为给予，不离，也就是与如来藏不相离的解脱智。如来藏作为与他不相离的解脱智的依止处，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。好，意与外离不解脱智诸有为法依此建立。所以他如来藏是作为清净法的这一种解脱智慧的依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作为这个语，就是给予，是这个外的离的啊，并不解脱智，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一些啊烦恼等等了啊。与在如来藏之外的啊，是离于如来藏的，而依附于在如来藏的这样的一种有为法。如来藏也提供这些有为法作为依持建立，让他能够安立。看得懂吗？如来藏是二种法的依止，第一个就是清净法的依止，对不对？第二种就是杂染法的依止，就是这样子。经文不太好懂，简而言之就是如来藏是杂染，也是清净法的依。好，所以导师后面就接着说，依如来藏才能善说众生有生死与涅槃。依如来藏才能说善说，也就是正确的说，善说就是正确的说众生有生死有涅槃。所以如来藏是生死与涅槃的依止，所依止的体，从生死而转为涅槃，就是如来藏转依。如来藏转依就是如来藏这样的一个从杂染转为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体，转生死为涅槃的依。转生死依为涅槃的依，因为它是生死依，也是涅槃的依嘛，也就是如来藏它是二种法的依，但是我们修行把这些烦恼给排除之后呢，它就变成涅槃清净的依。因为杂染生死已经不在了嘛，就不是他们的依了。好，不增不减经说，如来藏是一切诸法根本，住持一切法，摄一切法，也就是依止的意思。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如来藏是一切法成立的一个依啊，依着如来藏，一切法就能够成立生死流转，也能够成立涅槃的清净，涅槃的正德。好，那接着下来是要谈这个生死依如来藏之转依的意思了。那这一部分就要下星期再 再跟大家做说明。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那后面的内容请大家先预习啊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但是经文很困难，很理解哈。但是总是要带大家去理解经文怎么理解，然后大家记得经文要表达就是这个概念，就记得那个概念就好。忘记了再去看一下经文，那要了解经文怎么理解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